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部分，是启示录的第四章到第16章。那我给这一部分取个名字是宣教与末世，就是末世的灾难与福音在全世界广传是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启示录前三章如果作为第一个意象，老约翰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当代教会的所有期待与盼望都完整的记录下来了。那到了第二个意象时呢？老约翰希望借着基督的启示，能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末后的时代、末后的这个世界对教会的逼迫会越来越厉害。以及认识世界上一切的邪恶势力，还有魔鬼的撒旦的本质，他们的扩张和最终的一个结局，使得我们呢，在一个动乱不堪、邪风之下的末世中，能够紧紧的依靠宝座上的基督，持守信仰，广传福音，直到主的再来，直到主的再来。那我们来看第一点，地上的宣教最终是为了天上的敬拜，地上的宣教最终是为了天上的敬拜。地上的敬拜呢，也与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个意象是从第四章以敬拜开始是有原因的，弟兄姐妹，教会在那个时代以极快的速度扩展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教会外展性的一个布道，那么教会的信徒们忠于职守，实践神的大使命，将福音带到了世界各地。那二是最初源于犹太会堂的这个敬拜啊，很快就脱颖而出，产生了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同时啊，蒙神祝福的活泼的敬拜，能使信徒有能力去推行宣教，并正确的面对邪恶势力的一切的逼迫和冲击，这正是当时七个教会最需要知道的真理，也是他们已经实践的真理。那么，教会的敬拜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和这个得胜。面对末世种种的苦难和挑战，教会需要先有得胜的把握，以神之宝座为立足，来面对阴云遍布的这个未来，这样呢，便可以得到从天上而来的力量去承担这个大使命，将宣教推向一个高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眼前所见、看见的这个世界虽然是真实的，但是还有一个比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更为真实的世界，大家知道吗？是什么世界？弟兄姐妹，是什么世界？就是宝座上的世界，神要借着老约翰启示一个高度的真实，是我们暂时的眼见见不到的一个真实。那个真实啊，就是要让神的儿女们不只是活在当下来看这个世界，神的儿女们必须从宝座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世界，你才有动力去宣教，你才有动力去宣教，你才有能力去宣教。其实，整本启示录的核心之一就是神宝座的意象。神让我们借着启示录，可以从宝座的角度来看过去，来看现在，以及来看未来。还记得前面那个大纲吗？启示录第一章的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弟兄姐妹啊，在你我每天的生活里面啊，如果我们只是从平面来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绝对无法全面的了解历史的进程。今天一个人如果想要认识这个历史，想要知道神对着百姓和对着神的仇敌的作为，你就必须要有宝座的眼光，你要从属天的眼光，透过圣经来看这个世界，然后你宣教才会有力量。在老约翰所看见的第一个意象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荣耀 复活的基督，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换句话说，我们所看见的是在天上至圣所里那个大祭司，因为金灯台在地上，原来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可是当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一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从此圣所和至圣所就成为了一个地方。那约翰从他看到的第二个意象，是荣耀复活的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掌权。那换一句话说啊，我们不只是看见那一位在天上至圣所的大祭司，我们看见的是天上的大君王。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启示录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便会发现啊，他们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认识神的宝座和天上的敬拜。那在第四章里面呢，神的威严和掌权是中心，天上的敬拜是主体。那在第五章里面呢，救赎的羔羊是中心，神永远的旨意是主体。那这两章的圣经基本上就把旧约圣经里面所有关于神宝座的启示和天上的那个敬拜完全的总结出来了。而地上的宣教，最终就是为了天上这个敬拜。那地上一切的福音事工和教会的敬拜事工，都是为着这一个天上的那个最终的敬拜来做预备的。那基督借着宣教，使万民归向他，成为了神国度的子民和祭司。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五章的九节，那这里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权，执掌王权。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这一个描述啊，这个表述啊。在启示里面总共有七次之多，弟兄姐妹看到吗？又来一个七啊，七是个完全数。他所强调的就是基督的救赎，是不分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种族、任何的文化和任何国家的。而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不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透过世界上。各个教会、各个地方教会的宣教，使世人认罪悔改，归向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个世代实在是太不平安了，有许多的战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人的罪，另外就是分了太多的种族，分了太多的国家。今天这个世界上。共有这个233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共有2000多个民族，每个人为着每个人的利益，民族为了民族的所谓利益，国家为着国家的所谓利益，斗来斗去，争来争去，甚至是抢来抢去。那像今天的俄乌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局面，结果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那这个世界如何有平安呢？弟兄姐妹？如何有平安呢？但是我告诉你，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我们只有一个国，只有一个家，那就是天国，那就是天家。因为神要我们把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回来，这也是神早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给他的一个应许。那弟兄姐妹，买了回来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不正是历史历代的基督徒因着主的大使命，因着主的同在，教会不断的差派宣教士，一步一步的到世界的各地，到世界的各民族，到世界的各国，不断努力传福音，流血牺牲，而逐步实现了吗？所以弟兄姐妹，单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这些人被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以后啊，神要让他们成为什么？谁要他们成为？其实这里翻译最好是这里翻译的成为成呢，应该翻成死比较好。谁又要 使他们成为什么呢？使他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换句话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在主的宝血把我们买出回来以后，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做一件意想不到的工作。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彻底的改变，使我们成为什么？弟兄姐妹，成为什么？成为国民，使我们做祭司，可以归给神，而且是在地上执掌王权。那将来在天上敬拜神，那这个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啊！我们既然得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分，那你难道不愿意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的同学同事，告诉你的左邻右舍吗？那这是一个方面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救出来以后，神永远不让我们做一个单独的一个个人，神要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成为一个团体。基督做我们的头，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国民。那这里的国民，更好的翻译是国度，成为神的国度。里面有成千上万，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而聚集来的人，所以我都不敢想象到那个时候有多兴奋呢、啊。而且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度里面还要做祭司，不但做祭司，还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那这不正是彼得前书第二章9节那里的话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中的美德。那做祭司有什么特权呢？弟兄姐妹，有什么义务呢？我们从整本圣经当中了解到，做祭司当然包括了敬拜，包括了侍奉。所以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要敬拜神；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要侍奉神。归给神的重点，那就是我们一切所做的，必须像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36节那里所说的，本于他，依靠他，最终是归于他，荣耀归给他。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地上的灾难啊，是为了促成福音传遍地极，特别是这个七印啊，七印，启示录在第4章至12、22章的论及将来的事。经文中啊，一再的指出末世的事情与福音在全世界的传扬啊，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第6章到第16章揭开的印、号和网，那无论是印，无论是号，无论是网，这些都是说到神永远的旨意在人的历史当中如何的实现，如何的展开。那么公义的神怎么样来审判？这一个悖逆的世界，那从第6章开始到第8章第一节就要揭开七印，揭开七印，而只有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配揭开这七印，只有我们的主才有权柄揭开这个七印。神界的七印一个一个的印啊，打开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我们看到末日来临之前，历史上各样的邪恶的势力。其实都是神使用的工具，以此来完成神的救赎与审判的计划，促成福音传遍地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正是宣教的最终目的吗？那启示录其实就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啊，每一次的意象它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每一个乐章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而每一次的意象所启示的。都是重复加强了原来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主题。那如果我们注意啊，大家注意，无论是七印，无论是七号，还是无论是七网，它都分成了两组，就是4加3这样的分。那首先的四个印，七印当中的首先四个印，弟兄姐妹，它代表什么呢？这四匹马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历史上各样邪恶的势力。那这些历史上各样的邪势力，都是神使用其完成他救赎与审判的计划的工具。所以这四个骑马的，他都是共同完成一个相同的任务。那白马是什么？白马是什么？白马是讲到神用征服和控制的力量来审判人。 让人悔改归向基督。那红马呢？红马是什么？红马这是讲到啊，用战争流血来审判神啊，借着这个战争流血来审判这个世界，让人悔改归向基督。那黑马呢？黑马则是讲到了饥荒、剥削来审判，也是使人归向基督。那灰马就讲到用瘟疫、死亡来审判，让人悔改归向基督。换一句话说啊，你仔细看这四匹马，你就知道它本来都是堕落的人性里面，不把人当作人所得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后果，都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然而，全能的神却能够用这人的罪性来审判人，使人悔改。我们来看看这个灰马中的这个瘟疫，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瘟疫啊，2年多了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迹象啊。这个启示录的第6章8节说啊，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这里其中又提到了瘟疫啊，瘟疫啊会导致许多人感染而死亡。那今天这个世界2年多的这一个疫情，我们都知道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啊，那美国死的人是最多的。因此啊，这个词本身也有死亡的意思，瘟疫这个词的本身也有死亡的意思。好，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神允许这个瘟疫发生2年多呢？仍然还在反复的这个无常，一直在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呢？为什么呢？所以有点意想不到啊，真的是。疫情爆发的这一个2020年啊，被《时代周刊》评为史上最糟糕的一年。那问题是，疫情的发生，神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功课呢？要学习怎么样的功课呢？那圣经啊，有关这一个瘟疫的这一个记载啊，大多都是集中在这个旧约，新约却只有2处。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啊，就不难看出圣经所有关于瘟疫的记载，无一例外都与人的罪和神的怒气相关。神啊，因着人的罪，他要审判。换言之，在圣经当中，瘟疫不仅仅是自然灾害的一个产物，而且是至高神手中刑罚罪恶、使人悔改的一个工具。就像启示录的第6章这4个印，它的目的是一样的。而在新约马太福音的第24章呢，还有马可福音的13章，以及路加福音的这一个21章，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对末世的一些预言，对吧？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几卷书的话，就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主有一些关于末世的预言，唯独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将有瘟疫的发生。那疫情为什么会发生呢？这个理由很多，有千万条理由，但是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马太福音的第3章2节，这里所讲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旧约圣经有4处记载瘟疫的发生，无一例外都是人得罪了神，神因那个瘟疫来使人悔改。那我们来看看其中的一例啊。那当年啊，摩西领这个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有10个这一个迦南的这个探子啊，却以恶性败坏了这个以色列民的信心，敲锁这个众人呢，重返这个埃及，打死摩西。那这些报恶行的人，最后结果是遭到了这个瘟疫，死在了耶和华的面前。那这是他们不信神的一个结果，所以要悔改。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的14章这一段经文。那我们来看看冠状病毒啊，就是这个疫情的这个冠状病毒有哪些的特征。第一，冠状病毒啊，它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感染力。非常奇妙的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另外一处关于瘟疫的这个词啊， 我不是说只有两处嘛，一处在路加福音，另外一处呢，就是出现在这个保罗面对一个辩士，向巡捕控告。那这个辩士说了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啊，我们看这人如同瘟疫一般。大家注意啊，他把保罗形容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那这使我产生了一个联想，就是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不正是他有如同瘟疫般这个感染力吗？因为我们今天的感染那个新冠病毒啊，它感染力非常的强，非常的强。正因为有这一个瘟疫般的这个感染力，保罗经过3次的游行布道，使福音传到了外邦。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要来学效保罗啊，努力的传福音，努力的传福音。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因为这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一个应尽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但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啊，福音的广传在历史历代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就像保罗当年一样。一定会遇到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所以启示录这里的七印当中的前四印就是反映了这一种情况。那么到了第五印呢？所以到了第五印呢，在地上的信徒要围着传扬基督的福音，在末后的时代付上极重的代价。那这第五印啊，那是天上那些寻道者的呼喊。这里第九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死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会到他，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还要等待哈，弟兄姐妹注意，还要安息片时，就是还要等待，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第五印的内容啊，与前面四印呢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到第四印指的是天灾人祸中基督徒要面对的这个情况，但是在第五印的这种情况当中，信徒却是神祭坛下被杀、被宰杀的祭物，无论是这些人是犹太信徒或者是外邦信徒，这段经文表示在七印的当时啊，仍有许多的基督徒在地上积极的传扬福音，并且付上了这个沉重的代价，付上了沉重的代价。弟兄姐妹啊，你想想，如果落入像这样的情况啊，他们会有何感想呢？所以经文指出，他们大声的喊叫说：“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吗？你不为我们的血伸冤吗？”所以第一句话是用询问，还要多久？这正是处在这个痛苦当中的人常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大声呼喊，为的是要人注意听，而他们所说的内容，也真的是值得我们注意啊！而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也不为我们的血伸冤，这句话单就内容而言啊，有两个意思。第一啊，是他们对神的称呼，圣洁而真实的主。那第二呢，是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也不为我们的血伸冤。那这两者既不对称，又好像互相矛盾，对吧？在启示录当中啊，七王之灾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是因为神是圣洁而公义的那一位，所以他必定会实行这个审判。然而在第五印当中，祭坛下的这些人虽然也认为神应该伸冤与实行这个审判，却发现啊，神尚未做他应该做的一个事情，好像因为觉得信徒那些寻道的信徒们觉得不能再等待了。那更令人惊奇的是，经文接着指出，这些人所得到的回应是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这个数量。啊，这真是匪夷所思啊，真是匪夷所思。那里这里神呢，好像相当的残忍的宣称，还要再等一些时候，因为死亡的人数还不够多。那其实神的这个响应啊，正是凸显出他的仁爱和这个忍耐。虽然信徒受不了这个地上的逼迫，他们会像这个历史历代的信徒一样，不单是质疑神的公义，更要求神尽快为他们伸冤，但神却要他们继续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想一想，因为福音在当时还未传到地极，因为在末世的灾难中，神虽然知道殉道的人会很多，但仍然要求基督徒努力的去传扬福音，使世人悔改，使世人悔改。还记得这一个圣经里面说，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说？有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才会来？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还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14节，还记得吗？但我们不要以为那是唯一的一个条件啊，主回来条件得胜的人要满足，这是其一啊。还有罗马书第11章的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对吧？这也是条件。但是啊，寻道者的人数也要得满足。这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个6章11节所读到的这一个真理啊，看见了没有？得救的人数要满足，没错，教会要装饰整齐，而寻道者的人数也要满足。那教会在地上要不要努力的传福音？为什么要努力的传福音？一方面是要得救的人得满足。那每年呢，加拿大许多华人教会都有这个安排这个布道会，那为什么？布道会之前你要为谁祷告？你要带谁来？你要怎么样预备这些福音朋友的心呢？这个不就是让得救的人数可以满足吗？弟兄姐妹，这是主的托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这个责任。从第7章可以看见，这些得救人数目非常多啊，并且是来自于各国各方。此后，这里九节说，此后我观看，皆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拉这个棕树枝。那换言之啊，这段经文所教导的这个重点啊，是与基督在世上时所说的话是一样的，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对吧？福音要传遍地极，末日才会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而启示录更进一步的明确，这不但会发生，并且是必须发生的事情，必须是发生的事情。那七印是神要在这个历史当中让我们看见，神借着人的邪恶，借着人的罪，在这个世界上来实行审判。那七号呢，是让我们看到，好像我们重新温习这个出埃及记的那个灾难一样，强调神要如何的把自己的百姓从那个就这个罪恶的世界，就好像当年的出埃及这个犹太人出在埃及一样的，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神借着这些灾难一次又一次给人机会让人悔改。那么七晚呢，七晚是从神愤怒的审判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懂了这个真理啊，我们就不会拿启示录讲的这些事情啊去预测耶稣基督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那这些事情它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人呢、啊，告诉我们基督徒，神是一而再再三的呼唤人脱离这个罪恶，归向真神。可是啊，借着这样的这个描写，让我们知道 神在历史当中，无论是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历史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向，就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历史都带领我们走向神最后的一个审判。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人类历史的一个结局，没有别的，就是神最后的审判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荣耀的降临，然后带入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那基督徒在末世受到逼迫的这个真正意义是什么呢？那这是从启示录的第12章到第14章，我们看到了一个真理。神借着老约翰要告诉基督徒在末世受逼迫的真正意义。那第13章呢，所要描述的就是对这历史历代的基督徒而言呢，在历史上所有这一个集权的那个政府以及其他的宗教，就南北维艰，共同来逼迫基督的教会，这样的事一定会发生。这也是这一章所描写、所预言的，而且这个状态呢，会一直反复的、重复的发生，只等到我们的主回来才会停止。而启示录的第14章，他强调这里第一节说啊，同时他有这一个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的父的名写在额上。大家注意啊，弟兄姐妹，这个144,000是讲到神所有百姓完全又完全的一个数字，完整的一个数字。13章那里说敬拜的神要面对彻底的毁灭威胁，那14章告诉我们，敬拜兽的人他会有彻底的毁灭，因为神要审判他们。那这里第14章的第6节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啊，叫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有永远的福音来传给他们。福音被称之为永远的福音，是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出现啊。这是宣教大好的消息，是我们宣教的力量的源泉。这里说啊，第6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我小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调皮的孩子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街道很，那个街道的地都是篱笆地。晚饭之前呢，那街上一般孩子们呢都在这里嬉笑打闹，非常的开心。我们都几乎玩疯了，完全想不到要回家吃晚饭。那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我妈啊到了这个该吃饭的时候，她会叫我。她叫的时候呢，她不会人不会出来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玩得太疯了，所以我妈第一次叫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理会。那过了一会儿呢，第二次叫吃饭的声音比第一次似乎大了一些，而且里面含着一些怨气。那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打鼓了，知道快要回去了啊。那我这个时候还是不愿意回家，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要等我妈叫第三声，因为这第三声一叫的时候，那个声音啊，那就比较恐怖了。那他一叫，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我再不回家的话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他第三声叫完了，我就拼死命的往家里跑，然后喊着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那然后就没事了。那我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啊，在从第6节经文一开始，你会发现神借着3位天使，好像也是一而再、再三的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发出严厉的警告，而且这3个警告呢，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厉害、更严厉。那神的心愿当然不是希望人受苦，就好像我妈叫我回家，也不是真的要打死我。神的心愿乃是希望人能够回转，希望他尽快的回家。人能够听见神的话，并且愿意顺服神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里有三次的宣告，这三次宣告都是关于审判的信息。那第一次的宣告是关于审判的信息，是在第七节，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并且对着这一次的宣告审判呢，有一个特殊的名次，那个名次就是叫做永远的福音。许多读圣经的人都承认，这个永远的福音啊，不只是第一节的这个宣告啊，这个永远的福音也包括了第一个天使的宣告，那第二个天使的宣告以及第三个天使的宣告，这个永远的福音就包括了这三个天使的宣告。整个的这一段的声音就是在宣告一个福音，这一个福音就叫做永远的福音。那第二个天使在讲什么呢？第二个天使就是讲。巴比伦要倒了，要倾倒了。第三个天使说什么呢？第三个天使就是说，如果你是拜兽的，你是拜魔鬼的，你是属魔鬼的，你是跟魔鬼那些参与打交道的，你的结局是相当的可怕。那说完了这以后，对着神的百姓，在第十二节这里说，那是他们深渊这些信徒深渊的日子到了时候，神为他们平反。那十三节呢？那是神对他们的保障，告诉他们有平安，他们有安息，并且他们做工的功效也随着他们。那换句话说啊，他们有永远的一个奖赏，神要在永恒当中来奖赏这些属神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大家注意啊，难懂，你难懂在哪里呢？就是永远的福音，对吧？永远的这个字，实际上就是永恒的意思。圣经当中形容福音有很多不同的形容，但是形容这个福音是永恒的福音，只有启示录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的福音，在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福音，对吧？因为一个福音的内容是审判，无论是第一个天使讲的审判的时候到了，无论是第二个天使讲的巴比伦倒了，还是第三个天使讲那个末后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那个火是不灭的。所以读圣经的人啊，读到这里，真的，你如果仔细的话，就很为难了。怎么审判是福音呢？福音不是好消息吗？对吧？福音不是在告诉我们，神为我们赎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羔羊钉在了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奇妙的大爱，让我们回转归向神，对不对呢？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福音是什么？那是好的一面，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去看，我们会发现，旧约里面用到这个好消息的福音这个字的时候，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真是好消息，讲到神的拯救，讲到神的挽回。比如说以赛亚书的第40章的第九节，41章的27节，还有52章的第七节，61章的第一节等等，许许多多的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了好消息，它是要告诉我们神是如何的拯救他的百姓，神是如何怜悯他的百姓。但是在圣经中使用这个"好像"这个字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如果你看这个拉红书啊，拉红书的这一段的经文，那里也是讲到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神要审判他的仇敌。好消息就是，所以好消息这个。福音，永远的福音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神对这个罪恶严厉的审判，神对着这个不顺服他、不信靠他、拒绝他、抵挡他的人啊，神有极其可怕的这个审判，在圣经说当中来说，这是好消息。然后好消息就有第二个意思，就是神对着那些愿意谦卑到神的面前、愿意接受神恩典的人，神就赦免他们一切的罪。神把他们从神的愤怒当中挽回过来。那么，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一个，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这段圣经在讲到永远的福音的时候，虽然这个福音是审判，但是审判也是好消息，也是神的计划。到最后的时候啊，当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时候，神的福音还是要传到世界各地。给万民做见证，那福音最后要说什么？ 就是说了有一天，这样一位神，他全能，他有主权，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要把所有与神为仇敌的那个势力全部消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为我们认识的这个福音朋友去祷告，我们一定要找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因为神是信实的，神说他会审判死人，他真的会的，而且那个审判是极其可怕的。那当然，这节圣经不是讲到最可怕的审判，那这节圣经也讲到神对他百姓的恩典，也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难以想象的。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第三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再讲这个第四部分。那第四部分呢，就是我给他的题目是宣教的一个结局，得救的信徒将来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经文是这个启示录的第17章，一直到最后就是第22章，在这一几节的。几章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大淫妇巴比伦与心腹耶路撒冷啊，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从前面的启示录的七印、七号、七晚所描述的这个灾难中啊，已经清楚的看见老约翰多次的预言，一切的邪恶的势力将会被完全彻底的铲除干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笃定啊，虽然今天这个世界都有滔天，好像得胜者似乎是那个邪恶的势力，但这所谓的得胜者马上就会变成失败者，而受这个冤屈的信徒最终会伸冤平反。那到了这一个异象出现的时候啊，老约翰要用这个2章的这个经文来描绘神的仇敌是如何的被毁灭，假先知、敌基督者的他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第二次，接下来是那个天上的那个基督的再来那个景象，然后就是千禧年的国度，以及魔鬼撒旦的那个战士的被释放和他的终局。那最后呢，就是整个新天新地的出现。到那个时候啊，地上的宣教才算完全的结束了，地上的宣教才算完全的结束了。如果我们仔细的看第17章到22章。我们会发现它的结构啊非常有意思。17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它跟第21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它是遥遥相对的，它是遥遥相对的，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那17章的一开始，那是一个大淫妇巴比伦的开始。那21章的九到十节呢，是心腹耶路撒冷的开始。19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那是大淫妇的一个结局，那跟心腹在22章六到九节的结局又是一个遥遥相对，非常的奇妙啊！弟兄姐妹可以培训以后，你可以自己去仔细去查。那在这两个中间，所有的就是关于要来的君王和神的国度，就是19章的第11节到21章的第八节。换句话说啊，19章的一到十节。在整个启示录的完整的这个结局这个篇章里面，它占着一个承前启后的一个地位。它把大淫妇巴比伦做了一个总结，它也把这个心腹耶路撒冷做了一个序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啊！那教会历史上历史历代神的儿女们读到启示录第17章到22章，都会注意到这里面强烈的这个对比。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啊，大淫妇巴比伦所要接受的那个严厉恐怖的审判，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心腹统领耶路撒冷要承受荣耀美丽的这个奖赏。一方面是一切邪恶最终的这个毁灭，另外一方面是神公义良善的最终的这个彰显。那这两个主题都和耶稣基督在荣耀里的这个降临是息息相关的。难怪这段经文能够让许多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能够面对各样的逼迫，能够坦然地面对各样的这个挑战。那知道了这一件事情啊，知道这一件事情，无论天有多黑， 那晨曦呢，很快就会来到。无论这个风浪有多大，耶稣基督一直是作者为王的。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如果你看看一看，你就知道，他讲到了神的公义的审判，他也讲到了神完美的这个品格。他说到神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这三件东西啊，其实就是带出了神百姓那一个充满了激情的一个真实的敬拜。那宣教与盼望在这个启示录的最后是怎么样向我们显明的呢？基督的国度最终必定会在地上完全的实现并存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这卷书在论述到基督再来与得胜之后啊，并没有立刻的结束。老约翰反而在启示录的19章9到10节插入了一小段的内容，那我们读启示录这段经文若不留心啊，会以为这小段是一个结语，但老约翰的目的并非如此。那类似的结构也出现在第19章至22章当中，而且一共出现了两次。那老约翰要我们注意到啊，书信当中预言必定会发生，也要所有的世人啊专注敬拜启示录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启示录真正的这个重点啊，并不是只让我们看见将来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最后的悲惨结局与大巴比伦所遭受的这个灾难以及这个至终的这个灭亡，而必须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最终会在这个世上实现。所以弟兄姐妹，这难道不就是宣教的这个盼望吗？不难道就是这个宣教的盼望吗？在第一章的序言当中，可以清楚的看见信徒好像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一样，蒙救赎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和祭司。那第四章至第五章，老约翰则进入了主题，谈论快要来的事情，提到了天上的那个异象，那个敬拜的异象。那第五章则是主耶稣掌握着世界未来历史的这个进程。到了第十章与十一章，老约翰再一次说明了他的使命。那这使命呢，最后要宣告的是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远。因此啊，这个启示录的最高峰啊，并非大比伦城的这个灾难的颠覆，而是第20至22章的那个启示。那结构上，这三章的经文与第四章第五章前后是呼应，交相呼应，也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第十一章十五节的一个宣告。那到了第20章的下半段，虽然呈现了这个地狱的恐怖可怕，但主要的目的却是指出基督的国度最终必定会在这个地上实现并存到永远。那对我们而言呢，启示录第20章的这个千禧年的出现，正显示出他们为耶稣基督付出的生命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耶稣基督做王掌权的时候，所有不像那个撒旦和敌基督的势力屈膝的那个信徒啊，都将与基督一同做王。那这个就是二十章第十节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最大的盼望。那最后宣教的这个结束啊，就是信徒进入到新天新地。启示录啊，最后第21章至22章延续了第20章的信息。这两章的经文呢，形容的是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值得一提的是啊，带领使徒约翰去看新耶路撒冷的这个天使啊，也正是带他去看见七王之灾的那个天使中的一位。换言之啊，大巴比伦的灭亡颠覆虽然严重，但故事并没有再次打住，没有停住。研读启示录的人都会注意到，老约翰不仅让我们看见了那个巴比伦城的倾倒，同时也看见新耶路撒冷比那个大巴比伦城更加的富有，更为美丽。那这结构上，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与启示录的第20至22章也是熟乎这个首尾呼应的这个形式。 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二至第三章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它有一个模式。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就是对得胜者都会给予一个应许，而他所应许的这个内容啊，都在启示录第20章到第22章当中出现。在主题上啊，启示录一开始说明主耶稣要使他的跟随者成为上帝国度的这个祭司和君王。那启示录的第20至22章则指出，跟随主耶稣基督人在地上将成为祭品之后，最终将在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做祭司来侍奉他，并且与他一同来作王，一同来作王。因此，启示录不仅有七印、七号和七王之灾，启示录也有七福，就像我最开始讲的那七福，对吧？这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盼望，给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再一次强调，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内容是有关末世的信息，那对象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我们。那这末世的信息的基础啊，是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神要基督徒将福音传遍全地，使各方各族各国的人都可以成为神国度中的子民，而这些蒙救赎的信徒在世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他做见证，就是要传扬福音。启示录同时指出，跟随主耶稣基督并为他做见证，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够完成，因为信徒所要面对的是撒旦那个邪恶的势力。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借着天使和先知所传递的这个信息，是基督徒在世上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必定会有试验和苦难临到，但他们也必须体会到神的忍耐，专心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坚持传扬他的名。那启示录更教导我们的是，神会亲自完成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让属他的子民能够真正活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进入到新天新地当中。因此，在启示录当中，神要将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救恩带到一个最高峰，带到一个最高峰。那这个也是对宣教未来的这个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给我们一个很大一个信心。那最后啊，我给大家一张图，来看看创世纪的前三章与启示录的后章做一个对比，那你就会完全明白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了。明白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也因着他的爱和他的公义，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付代价。那这个对比就是创世纪，我们从这个乐园失散了，但启示录呢，给我们看到这个乐园呢，重新复得了。在创世纪里面呢，人被神驱逐出了这个伊甸园。但是在启示录，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新天新地，与神同在，永远在一起。创世纪呢，因着人的罪，我们受到咒诅；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被神祝福。创世纪是一个失败的经历，而启示录，虽然我们经过很多苦难，但我们最终是一个得胜的经历。创世纪有哭泣。但是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以后，永远不会有眼泪。那创世纪我们因为人的罪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在启示录，神应许我们，当我们归向基督得胜，恢复了起初的爱以后，神会赐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吃。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参加培训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能够透过这个启示录看宣教的这一个信息啊，来坚定我们的信心，来实践神的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地极。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这个启示录，让我们看到你不但是掌管历史的主，你也是宣教的主，你是首先的 你也是幕后的。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可以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可以面对魔鬼的一切的攻击。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站立得住，站立得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普世的宣教，努力的去传言你宝贵的福音。主啊，我们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你已将大使命托付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便有祸了。所以特别求主赐福今天参加培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的侍奉，以至于无论做什么都可以荣耀主的名，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阿门。